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s DeepSeek AI raises alarms over privacy breaches and censorship. On January 10th, a small Chine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tartup, DeepSeek AI,quietly release its DeepSeek R1 chat box on iOS and Android platforms. The app quickly became the most downloaded free app in the United States, surpassing the widely popular ChatGPT chat box published on OpenAI.
大陆的 DeepSeek AI 引发隐私泄露和审查的担忧。1月10日，中国一家小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AI 悄然在 iOS 和 Android 平台上发布了其 DeepSeek RI 聊天机器人。这款应用迅速成为美国下载量最高的免费应用，超过了由 OpenAI 发布的广受欢迎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
DeepSeek AI is relatively new to the scene.It was founded in 2023 by Liang Wengfeng in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with a focus on creating open-source large language models.
DeepSeek AI 相对较新，成立于2023年，由梁文峰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创办，专注于创建开源的大型语言模型。
Practically overnight, DeepSeek's R1's release completely upended the AI industry after its developers claimed to have trained the advanced AI using late model processors and at a cost of $5.6 million,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billion-dollar budgets of the other leading AI models.
几乎在一夜之间 ,DeepSeek RI 的发布彻底颠覆了人工智能行业，因为其开发者声称使用最新款的处理器以560万美元的成本训练了这款先进的人工智能，这一成本远低于其他领先人工智能模型的10亿美元预算。
These claim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ock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particularly among major technology companies. NVIDIA, a leading chip maker whose high-end chips were thought to be essent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AI models, saw its stock plummeted by staggering 18%, resulting in a record market cap loss.
这些声明对全球股市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主要科技公司之间。英伟达是一家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其高端芯片曾被认为是开发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关键。英伟达当天的股价暴跌了18%，创下市场市值的记录性损失。
DeepSeek's success.Has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need for massive multi-billion-dollar data centers that are slated to be built in both the U.S. and Canada.
DeepSeek 的成功引发了对在美国和加拿大计划建造的大型数十亿美元数据中心需求的质疑。
However, with its release, concerns were quickly raised around privacy breaches, censorship, and data control, with critics pointing outthat American user data is being sent directly back to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ies, and a number of hot-button topics particularly topics sensitiv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suppressed and censored.
不过，对 DeepSeek 隐私泄露、审查和数据控制的担忧迅速浮现。批评人士指出，来自美国用户的数据直接被发送给中共当局，并且一些热点话题，特别是中共认为敏感的话题，遭到压制和审查。
It only took a few weeks of operation before DeepSeek AI was caught up in a major data breach scandal. According to a New York-based cybersecurity firm, Wiz, they found a cache of sensitive data leaked by DeepSeek AI freely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仅仅几周的运营后 ,DeepSeek AI 就卷入了一场重大的数据泄露丑闻。根据纽约一家网络安全公司 WISE 的报告，他们发现 DeepSeek AI 泄露的敏感数据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获取。
A blog post published on January 29th by Gal Nagley of Wiz revealed that the data exposed contained a significant volume of chat history, back-end data, and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cluding log streams, API secrets,and operational details, adding that more critically, the exposure allowed for full database control and potential privilege escalation within the DeepSeek environment without any authentication or defense mechanism to the outside world.
Wiz 的 Gal Nagley 在1月29日发布的博客文章中透露，泄露的数据包含了大量的聊天记录、后台数据和敏感信息，包括日志流、API 密室和操作细节。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泄露使得对 DeepSeek 环境中的数据库进行了完全控制，并可能发生权限提升，而且外界没有任何身份验证或防御机制。
Once alerted, engineers at DeepSeek AI took the data offline in less than an hour, according to Amy Lutwak,th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at Wiz.
根据维茨首席技术官艾米·卢瓦克的说法，在收到报警后 ，DeepSeek AI 的工程师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将数据下线。
The security leak involved a publicly accessible ClickHouse database that contained over a million log entries and exposed data, including chat histories, back-end details.And other sensitive operational information.
这次安全漏洞涉及一个公开可访问的 ClickHouse 数据库，其中包含超过100万条日志条目。泄露的数据包括聊天历史、后台详情和其他敏感的操作信息。
In addition, Bloomberg is reporting that both Microsoft and OpenAI are investigating whether DeepSeek AI improperly accessed OpenAI's proprietary data.
此外，彭博社报道，微软和 OpenAI 都在调查 DeepSeek AI 是否不当访问了 OpenAI 的专有数据。
Users have noticed that DeepSeek's AI censors all information that China's communist authorities want to express.
For example, when asked about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on June 4th, 1989, the AI responds, I am sorry, I cannot answer that question. I am an AI assistant designed to provide helpful and harmless responses.
用户注意到 DeepSeek 的 AI 审查了中共希望压制的所有信息。例如当被问及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时 ,DeepSeek AI 回应说，抱歉，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一个 AI 助手，只在提供有益和无害的回答。
Further, privacy fears are among the chief concerns surrounding the app, while its user agreement specifically says that all data produced by users is sent back to be stored on servers in China,There are other more disturbing ways the app collects and could potentially use the data.
此外，隐私问题是围绕 DeepSeek 应用程序的主要担忧之一。尽管其用户协议明确表示，所有用户产生的数据 都会被发送回存储在中国的服务器上，但该应用收集数据的方式更加令人不安，且可能会进一步利用这些数据。
China's data laws allow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access to all data under the pretense of prot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order.
共产中国制定的数据法律允许中共以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为名访问所有数据。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5年2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美国经济峰会将在多伦多举行，卑诗专科医生短缺，急需治疗患者需等4周，国际留学生收入远逊加国大学本地毕业生，美国取消出生公民权，加拿大或迎海外孕妇产子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2月5日宣布，加拿大与美国经济峰会将于2月7日周五在多伦多举行，旨在减少内部贸易壁垒，促进全球贸易多样化，并应对当前的贸易挑战。峰会将汇集来自商业、社会组织和工会的代表，共同探讨如何刺激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发展，以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他强调，加拿大希望成为企业、投资者和工人的首选之地，并积极寻求经济增长机会。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目前暂缓30天，原定2月3日生效的关税延至3月4日，但贸易风险仍未解除。川普表示，他仍在寻求与加拿大达成最终经济协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美国暂缓关税30天为加拿大提供了一个关键机会，以制定长远的经济发展计划。未来策略将侧重于减少各省与地区间的贸易壁垒，提升国内市场竞争力，拓展全球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强化经济韧性，应对国际贸易变局。此次经济峰会的举办标志着加拿大正积极寻求经济多元化与增长，并努力在不确定的国际贸易环境中维护自身利益。卑诗省的两个医生团体近日表示，患者等待看专科医生的情况已经达到危机水平，这正在影响居民的健康。卑诗省医生协会和卑诗省顾问专家协会表示，急需治疗的患者有时要等待4周。他们调查了近1000名专科医生，发现大约120万患者需长时间等待，才能见到心脏病学、神经学、骨科手术和泌尿等领域的专科医生。据 CBC 报道，卑诗顾问专家协会主席罗伯特·卡鲁瑟斯博士说，不仅仅是谈论手术等待时间，而是指从家庭医生转诊到专科医生的等待时间。根据他所在团体的统计，卑诗省的专科医生平均有282名患者在等待名单上。他表示，急需治疗的患者等待4周才能见到专科医生，而半紧急的患者需要等待10周，非紧急病例的患者则可能需要等待多达10个月。调查还发现，超过60%的专科医生表示，患者等待名单在过去2年内有所增长。这两个医生团体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包括现代化等待名单管理系统，拓展团队合作的专科护理，增加培训和招聘，增强乡村地区的医疗服务，以及引入灵活的支付模式。加拿大统计局的全国毕业生调查针对了2020年毕业留在加拿大且未继续深造的83000多名国际学生的就业情况。调查显示，从加拿大学校毕业的国际学生比加拿大本地毕业生更容易学非所用，许多人的收入较低。在拥有学士学位的国际毕业生中，略多于1/3的人从事需要大学学位的工作，而加拿大本地毕业生中这一比例是1/3。统计局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拥有学士学位的国际学生的年收入中位数 比所有加拿大毕业生的中位数低 20%。 调查还发现，国际毕业生在销售和服务业工作的可能性是加拿大毕业生的三倍多。尽管如此，调查显示国际和加拿大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水准相似。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美国出生公民权以来，打乱许多外国孕妇打算赴美生子，让孩子一出生便拥有美国国籍的计划。许多华人孕妇改变主意，打算到加拿大产子。据加通社报道，温哥华月子中心从业者李女士最近不断接到外国孕妇们的电话咨询，这些外国孕妇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打算把孩子生在美国或加拿大，让孩子一出生便自动拥有美国或加拿大国籍。卑诗省列治文市另一家月子中心老板吴女士透露，自川普上台后，公司接到的咨询电话激增，其中最明显变化是许多客户决定从美国月子中心转到温哥华月子中心，而且心情比过去更急迫，不像过去犹豫不决。麦克马斯特大学妇产科系主任巴雷特医生2023年在加拿大妇产科和遗传生态学杂志上发表一封意见信，指出加拿大医院和医生对这类生育旅游应采取绝对零容忍态度，拒绝接受这类产妇，除非紧急情况。巴雷特建议医生们应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生育旅游，这是因为如果分娩出现问题，医院会面临严重短缺风险，生育游客也会面临被骗风险。格里菲斯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川普的立场是否会对加拿大的生育旅游产生影响，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讨论会使加拿大跟进，重新审视限制生育旅游的必要性。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2月6号，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京城耳语，习近平在中国新年期间二次脑梗，一次呢被送到协和医院的帅府治疗之后康复。习近平和川普啊原定是周二通话，但是这个通话呢并没有发生。那么中共到底在憋什么大招呢？咱们一会儿会说一下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是 USAID 的啊，它呢继昨天爆出丑闻之后，今天川普和卢比奥都采取了反制的措施。其实呢，这个卢比奥的措施是深得了马斯克的真传呐。第三个新闻呢，咱们说一说地缘政治啊，主要是俄乌战争停火条件现在出现了两个大相径庭的版本。另外呢，就是关于川普啊，就是有一个关于占领加沙的提议，美国占领加沙，这个让很多人是跌掉了眼镜。咱们一会儿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据这个大陆医疗界的良心人士呢爆料说，习近平在过年期间二次脑梗啊，估计说呢是跟喝茅台有关系。大家记得在去年七月份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呢，坊间就传出了习近平脑梗倒地的消息。当时传闻呢说习近平做了脑部的手术，之后呢一度传出了习近平霸权旁落的消息。不过根据我对中国政坛的观察呢，现在的这些迹象还不足以让我们得出习近平真的霸权旁落的肯定的结论。这一次啊二次脑梗进入协和医院的说法也只能继续观察啊。不过爆料人呢既然说已经康复，所以即使真的发生，外界大概也会看到一切如常。另外呢，就是说他爆料说呢是他送到了协和医院，但是一般呢正国级的领导人都是送入301医院的啊，但301医院的话都是中国解放军总医院嘛。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军队的医院它的安保是更有保障一些。因此呢说把习近平送到协和医院的说法也是值得推敲的。不过一般来说哈，如果一个人得过脑梗的话，他以后脑梗复发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一般来说得脑梗之后呢，这个他会出现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呀，或者是说由心血管疾病引起啊，这些东西都是很难治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导致脑梗的因素是还在，所以说呢这个复发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而且每次复发的话呢，这个患者就离死亡更加的接近。英国呀有一个灵媒叫做帕克哈 Parker 哈，他呢过去曾经准确的预言过川普当选和英国的脱欧。那帕克呢说他感觉到习近平的状况不太对劲儿，可能是生病了。 他还预测说中国在2025年会发生大的变化，说习近平会退位，中共会倒台。那么很巧的就是今年呢是蛇年，也是习近平的本命年。一般来说本命年都会发生一些对一个人特别好或者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当然这个灵媒的说法只是一种大家看着很过瘾的一种预言了。那么关于习近平出事儿很多情况呢，包括关于脑梗等等，可能都是属于大家的心理期待哈，那么还没有成为现实。不过呢，我们看到就是川普跟习近平的通话确实是推迟了啊，也许不是因为习近平健康的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周一2月3号的时候，川普呢就宣称他将在未来24小时之内跟习近平通话，但是呢这个通话没有发生。周二的时候，白宫的新闻秘书卡姐啊 ,Carolyn Leavitt, 他呢也说这个川习通话呢正在安排当中，很快就会进行。后来呢这个白宫贸易顾问 Peter Navarro, 纳瓦罗，他呢也说川习呢会在周二通话，但是呢通话还是没有发生。再往后的话，川普就改口啊，说他并不着急跟习近平通话。那么川普呢，我们知道他通常来说啊都是通过加关税的方式来实现他其他别的关税之外的目的。比如说他上个礼拜五宣称给加拿大和墨西哥增加 25% 的关税，然后给中共呢增加 10% 的关税。随后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都跟川普紧急谈判，最后关税执行的时间被推迟了一个月。但是呢川普通过关税达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结果，也就是加拿大跟墨西哥两国对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和黑帮犯罪方面呢做出承诺。迄今为止，川普的关税大棒呢，对于加拿大、对墨西哥、对哥伦比亚、对巴拿马等国呢，似乎都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呢，在中共方面增加 10% 的关税却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反而呢，是中共这个宣布呢，这个针对美国推出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包括比如说限制稀土的出口。另外呢，就是关税的报复，对产于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等等加征 15% 的关税。对这个农业机械，什么大排量的卡车呀，这个皮卡等等，都加 10% 的关税。另外呢，就是商务部把中国的商务部把美国的两个就是相当于做这个服装的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主要是因为他们抵制新疆棉。然后呢，同时还立案调查了谷歌公司就放出了四大招。坦率的说，中共的这些报复行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利的，这个能够产生一种特别有力的对美国的打击，还不如加拿大没有施加的那个报复加拿大当时曾经说，如果川普加 25% 关税的话，他们对美国输入加拿大的商品也要加 25% 的关税。中共其实这个报复行动呢，还不如加拿大那么严厉，甚至比这个川普第一任期时候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报复行动还要轻。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说，中共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这个呢就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说这个北京方面呢正准备提出一个初步的方案，阻止川普政府进一步加征关税和实施技术限制。这个呢表明中共呢现在渴望进行贸易谈判。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为谈判所做的准备中，中国的初步提议将聚焦于恢复北京方面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跟川普第一届政府签署但是没有落实的第一项贸易协定。我想呢下面就是列一下这是我对这个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的一个总结来看一下习近平的手里边到底有什么牌，是不是真的能够像他现在表现的那样有恃无恐。第一张牌呢就是没有执行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因为在签订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时候呢，要求中国在两年之内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量增加2000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中国一年从美国购买的这个商品跟服务呢，是大概将近2000亿美元，是1980亿美元还是1860亿，反正是接近2000亿。那川普呢要求中国把这个购买量翻倍这样的话就贸易平衡就可以看起来比之前好得多了平衡的多了。那么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这个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根据他的估计呢显示说，中共虽然承诺说增加了2000亿美元，但是实际上呢只购买了他承诺购买的美国商品的 58%， 也就是 60% 都不到。结果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共购买的美国的这个商品还不如2017年的时候买的那么多。所以呢就是习近平可能现在说我们先买少了，我们现在来开始真正的购买。但是其实这本来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定里边已经你答应的，对吧？你没有做本身就已经理亏了，你不能够拿理亏的事情还 当成一张牌来打。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拿这张牌啊，我觉得是不大管用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共说可以对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啊，就是你不是说我赚了你的美元吗？我把美元留在美国进行投资，比如说电动汽车和电池等等，这个我估计川普也不会喜欢啊，川普不会喜欢中共这边来的这个电动汽车，主要是因为它的软件呢，这个是不受控啊，然后呢，它可能会成为中共在大街上行驶的间谍啊，就是这种电动汽车，这就不是行走的五十万了，这是，行走的电动车就是行走的间谍了哈。那么第三个呢，是中共可以承诺减少芬太尼前体的出口，这个方面啊，这个川普确实是非常的在乎，但这是本来中共应该做的，这就是你过去没做好，你现在应该做的，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筹码来跟我商量，对吧？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关于 TikTok， 说中共那边的话，打算把 TikTok 视为商业行为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购买 TikTok 的话，中国政府不再干涉，如果字节跳动这个公司 ByteDance 如果他想卖的话就可以卖。因为川普呢，他想这个对 TikTok 控股 50% 哈，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TikTok 它的软件它的算法中共呢是禁止出口的，就是不许美国人知道，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软件到底是不是安全啊，它到底有什么样有毒的，对于美国的这种 social engineer 这种社会改造是不清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如果盲目的就接受了跟 TikTok 之间这样一个 deal 哈，然后让他在美国这种国土上可以肆意的泛滥，在青少年中这么使用的话，其实对美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习近平可能觉得他大概是拿有比较有用的牌哈，或者是川普也希望他做的，就是帮助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个可能是可以谈的啊，这是可以谈的。再一个呢，是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业、能源和化工产品。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希望能够从美国购买更多的中国需要的商品啊，比如说受到出口管制的美国芯片和其他科技产品。但是呢，就是说美国不见得愿意出口给你，是吧？出口芯片给你的话，等于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列出了习近平的七张牌啊，大概唯一的一个真正管用的就是习近平可以帮助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啊，这个可能就是习近平唯一一个可以跟川普谈的。但这个谈的话呢，是值不值得川普拿60%的关税来做交换啊，这也是一个问号。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对于这个中美现在要打贸易战哈，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能够达成一个和平妥协的前景是一点都不看好。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贸易问题，中美的问题其实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啊，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钱的问题。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咱们说一下这个 USAID 啊，就是这个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丑闻的后续。咱们昨天呢讲了一下这个 USAID 呢，每年400亿美元都滥花在了什么地方啊？当时是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2000万美元帮助伊拉克拍一个电视剧。然后呢，这个给阿富汗农民提供数百万美元帮他们种地，结果他们不种地而种鸦片啊，反而导致他们鸦片的产量增加了一倍。然后呢，还有就是向臭名昭著的武汉病毒所投入了将近100万美元进行冠状病毒的研究啊，结果导致美国人自己中了招啊，这个死了上百万人。然后呢，还有就是给阿富汗建了一个柴油发电厂，花了3亿美元，结果建完之后没有柴油，这个3亿美元就打水漂了。2亿美元建了一个大坝啊，这个因为安全问题的话，这个两亿美元的大坝弃而不用啊。2.5亿美元修了条公路，但是也没用。然后呢，给叙利亚900万做人道援助，最后钱落到了恐怖组织阿尔卡达的手里。然后呢，还在这个阿富汗修了一座没有顾客的加油站，花了4300万美元。一个加油站4300万美元，难以想象是吧？所以就说整个这些东西曝光出来之后呢，这个保守主义者认为这个大概就是左派洗钱的一种方式，对吧？你为什么比如说花了这个4300万美元建了一个加油站又没有人用，是吧？那这钱到底到哪儿去了，根本就搞不清楚。那么另外大家发现就是说，这个美国政府在过去的4年中啊，向这个很多的媒体支付了很多钱啊，光向纽约时报就支付了将近5000万美元。然后呢，向这个左派的媒体 Political 支付了820万美元啊，美联社662万美元 ,BBC 323万美元，路透社300万美元，还资助了索罗斯2700万美元啊，影响让这个索罗斯